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他。我们继续来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带给我们的信息。在罗马书第六、第七还有第八章，基本上就是讲到成圣。在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讲到我们是已经是决定性的成圣，因为在十字架上神让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付了这个罪的权势。然后从第六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三节，他就继续讲，因着我们是已经决定性的成圣，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有渐进性的成圣。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但是当中在第七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在这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跌倒，而且呢，我们也会有软弱，我们还会有犯罪。然后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种的痛苦，这一个的痛苦不是非基督徒可以了解的一种的痛苦，因为在我们里面真正的那一个的人是愿意来听从上帝的话，而我们是不愿意行恶的，但是往往我们行出来是由不得我们，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这一个的苦。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在保罗的里面有两个保罗，在保罗的里面只有一个保罗，一个新造的保罗，但是这一个新造的保罗他仍然受到罪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在今生的里面完全的过一个完全成圣完美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当他在渐进上成圣越来越有长进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经历到在最终得胜。这个就是第八章里面所讲到的。在第八章其实就是一个圣灵的篇章，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有21次提到圣灵，但是从第五到第七章里面只有提到2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看下一个 slide 哈，在第八章里面他提到圣灵它有不同的位分，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slide， 它有不同的位分。在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圣灵是一个赐生命的灵，所以呢，信徒他也是可以有得生命的确据。在十二到十七节里面，圣灵是一个赐子的灵，那信徒也有得赐子的确据。之后在十八到三十节，圣灵是一个出熟果子的灵，信徒也就是有得荣耀的确据。然后之后31到39节，圣灵是一个神永恒的爱的一个灵，所以信徒有一个最终胜利的确据。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成圣的秘诀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可以回答，其实就是透过圣灵来获得确据，我们有这四种的确据。然后12到17节这里呢，可以分为两段啊。12到13节是靠着圣灵致死罪，14到17节呢讲到致死罪的力量啊。致死罪的力量呢是从圣灵而来，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12到13节啊。这里呢，他首先讲到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slide。从一到十一节里面，十二十三节是一到十一节的一个总纲，也是整个讲到渐进性成圣的一个总纲。然后它也作为之后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嗣子的一个引言。那这一个总纲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是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之前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事实上是一个欠债的人，但是我们是欠福音的债，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肉体或者是罪，他以前是我们的房东，但是现在这个的房东已经被神对付了，他已经不是房东了，我们没有欠房东任何的债。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债，借着他的宝血为我们付清了罪的债，所以现在呢，我们不欠肉体任何的债，我们不需要再听他，好像以前不得不听他一样，现在我们可以不听他，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来听他。所以一到十一节其实就是讲到 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十二到十三节，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怎么样回应呢？就是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顺着肉体而活着。所以这个肉体仍然是存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肉体呢，就是残余的罪。鸡的头已经被砍掉，但是鸡的身体仍然的在动，仍然的在影响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来致死它。我们特别要留意第十三节，因为第十三节可以说就是整个渐进性成圣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要留意哈，从十三、十四、十五节这三节，在原文里面呢，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因为，但是在和合本里面哈，第十三节还有第十五节那个因为没有翻出来。但是呢，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因为，因为我们不是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呢，在这里呢是讲到有两种的生活，一种的生活呢是顺着肉体活着的生活，另外一种的生活呢是靠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生活。这两种的生活也就是两种的道路。第一种的道路是宽的道路，你活在罪中，这样子的一种的道路是宽的道路，结局就是死。另外一种的道路是窄的道路，这个也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呢？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要留意十三节这里呢，它不是一个命令句，十三节这里呢是一个直书句，是一个 indicative 的一个句，它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它不是说你不要顺着肉体活着，你要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他不是这样子说，他在这里呢是有一个真理的宣示。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如果你顺着肉体活着，结局就是死；如果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结局就是生。那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对信徒来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第十三节是怎么样讲呢？信徒如果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信徒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是对信徒来说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现在我已经信了主啊，我就是信徒，所以呢，我就是有永生。在一个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真的信徒啊，在教会里面的。就是当你说你信了主受了洗哈，你就是信徒哈。但是在信徒的里面还是有真有假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假信徒？如果你顺着肉体活着，你就是一个假信徒。但是如果你是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的恶行，你就必定活着哈。这个呢就是一个真信徒。这一个顺着这一个的字哈，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我们信主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件事，不是说我已经受洗了，或者说我已经举手了，我已经觉知了。信主是每一天跟从神的一个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呢，不是说现在我信了主，所以呢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保罗不是这样子说，保罗说如果你顺着肉体活着，你的结局就是死。这个就是警告，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警告，在圣经里面也充满了劝慰鼓励的话。对信心软弱的人，圣经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对于这一些不是真正得救但是却以为自己得救的这一些的人，圣经充满了警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警告，信徒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在这里呢，他不是说要致死这一个的旧人，他说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因为旧人呢是已经死了，但是我们还有残余的这一个的罪。那什么是身体的恶行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他那里说，所以呢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这一些呢，就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致死的。那我们要了解一件的事情，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一个的责任是在人的身上，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一个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呢，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啊，但是这句话不是符合圣经的，就是讲到我们在成圣上啊，我们需要 let go and let God， 我们就是放手嘛，放手等神来做。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这个的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能力呢是来自圣灵。那如何致死身体的恶行呢？这个的致死其实就是杀死的意思啊，把身体的恶行置于死地的意思。这一个致死曾经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形容耶稣，耶稣按肉体说他被致死啊，所以呢，这一个的致死是一个被钉死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死啊，我们要将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当然当我们已经是信主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旧人已经是被钉死，但是我们每一天也需要将我们的情欲、剩余的罪、残余的罪、鸡的身体来钉死。这个呢就是致死他，让他呢没有办法再动啊，不要再受他影响。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有一个生死战啊，信徒跟罪的关系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关系，而且是一个生死战的一种的关系。如果你允许罪活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死。如果你致死这一个的罪的话，你才可以活，或者是罪活，或者呢是你活，不可以两个一起活，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罪中，但是也仍然有罪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致死他。那这一个致死他讲的最清楚的一位人呢，就是这一个的清教徒，叫做约翰·欧文 John Owen， 他写过一个最出名关于这一件事的呢，有一本的小册子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他在那里讲到杀了罪，否则的话呢他就会杀了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我们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来说我们是需要杀死他。那致死罪的这个的来源是来自圣灵，靠着圣灵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那里讲到，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的话，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彼此为仇，彼此呢是相敌的。顺着圣灵呢，也就是之前在第八章第五节那里所提到的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那什么叫做体贴？体贴的意思其实就是思想，体贴圣灵的事呢，就是思想圣灵的事。不体贴肉体，不顺从肉体，意思呢就是不要思想肉体。那有一些的弟兄啊，不是弟兄，有一些的姐妹，他们说，我老公以前，追我的时候很体贴我。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思想你，当他思想你的时候，经常想你的时候，他就是体贴。那现在他越来越忙，所以呢要想很多事情，所以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体贴。体贴的意思就是思想，你思想圣灵的事，你就会体贴圣灵的事，但是你思想罪的事呢，你就会顺从这一个的罪。那这一个的致死，这一个的致死其实跟六章十一节说，那里保罗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呢是死的，是同工异曲，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性成圣，所以呢我们要在罪上，我们要看我们是死的。一个死的人是不会思想的，一个死的人不会想，我要怎么样来犯罪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将自己呢是看成是死的。那这个呢也就是怎么样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要多思想圣灵的事。这个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所讲到的，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们就要思想上面的事，多思想上面的事，不是思想 情欲、肉体犯罪的事。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这样子，我们就是变成是顺从肉体，或者是体贴肉体。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死。信徒也会死，不是说信徒会失去救恩啊，真正得救的人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信徒，但是你却是持续不断的顺从肉体，在这里他跟我们说，你们的结局就是死。信徒也会死，因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真正的信徒是持续不断的顺从这一个圣灵，不是说你不可以跌倒，你可以跌倒，但是这个跌倒是暂时的，跌倒之后呢，我们又再起来再打，不是说被敌人打败了一次那我就永远投降，而是说打败了之后我再起来再跟你打，因为我有最终胜利的把握啊。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有最终胜利的把握。虽然暂时我们在某一些的战役上我们会被打败，但是在整个战争来说，神已经是赢了。所以呢，这个神已经将这个大结局跟我们讲了啊，我们有最终胜利的这一个的确据。而且呢，不单只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那第二部分呢，就是14到17节啊，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14到17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哈，其实它是有一个三明治哈 ，hamburger sandwich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它顶层就是14到15节呢，这里呢是讲到四子，它的底层17节也是讲到四子，中间的那一层哈那一块肉就是16节，这里呢是讲到得救的确据。在和合本里面这个翻译上15节那一个奴仆的心应该被翻译成是奴仆的灵，然后儿子的心应该是被翻译成四子的灵， The spirit of adoption 那一个 spirit 是一个大写的 spirit。 那16节那一个我们的心应该被翻译成我们的灵，所有的这些的心应该是翻译成是一个灵。那14节开始呢，有第二个因为因为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个的因为就是将14节跟12、13节一起联系在一起那为什么顺从肉体会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会活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在这里呢，不是说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来祷告我要去哪一间学校，要做哪一份工，然后呢是跟谁结婚等等退休要在什么地方那在这些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不是讲这件的事，在这里呢是讲顺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这一个呢就是被神的灵引导，这个也是圣经的着重点圣经着重圣灵的引导，不是刚才我所讲生活上的这一些。圣经着重的呢，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我们顺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那14节这里呢就是将神的灵跟神的儿子联系起来，所以呢谁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呢？神的儿子。那谁是神的儿子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呢？你就是被神的灵引导过圣洁的生活，这一些就是神的儿子。然后15节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四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那15节这里呢是有第三个因为，这一个第三个因为呢就是跟第14节联系在一起。所以谁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一些没有受奴仆的灵的这一些的人，反而是受四子的灵的这一些的人。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这个是一个比较奴仆的灵跟四子的灵是一个比较。奴仆的灵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害怕。那在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的时候，那你可以说就是我们是老板的一个奴仆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是有一些的惧怕所以呢很多打工的人都是很希望老板可以放假。 那放长啊，越长越好，因为他不在的时候呢比较自然一点，他在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做事情做得不好，让他不满意，最后呢失去这一份的工作，这是有一种的害怕，害怕自己表现不够好，有一种的惧怕。但是呢，他在这里说，我们所受的呢不是一个奴仆的灵。有些的人在信耶稣之前，他们是拜偶像，而且呢在家里有很多不同的偶像，每一天呢都是要装箱上箱，然后呢也是把一些不同新鲜的水果换水果等等，他们每一天都做这些的事情。但是问题呢就是有时候他们忘记做，或者呢他们有时候就是去旅行没有办法做，那他们的有时候他们的心就是有一些的不安，那现在我没有上香，那我会不会受到一些的惩罚会不会出去的时候就有交通意外，那会不会得到某一种的病，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害怕的心。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应该要读圣经应该要灵修但是呢当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现在我没有灵修，没有看圣经好久，所以呢我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会有交通意外或者呢神会惩罚我等等。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呢，你还是有一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但是呢我们所受的呢是一个四子的灵，我们所受的是四子的灵，因此呢我们呼叫阿巴父，那这一个呢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我们跟父母交谈其实是不应该有一种的惧怕，而且呢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件事情阿巴父就是讲到他们之间这一个神还有信徒之间这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我们所受的是四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四子的灵的意思就是这一个的灵它是为我们带来立誓的那一个的灵，那圣灵借着我们的信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也成为神的四子这个是一起发生的事情。那阿巴父这里呢是讲到两个一个是阿巴一个是父，阿巴呢是亚兰语，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讲的犹太人所讲的一个言语就是阿巴，然后父呢是希腊语是当时外邦人所讲的，所以这一个的阿巴父可以说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来呼叫他们的神，早期的教会就是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他们一起的来呼叫这一个的阿巴父，所以呢这个是在一个祷告的一个场景的当中的一件的事情。当然阿巴父我们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听见耶稣跟父神祷告的时候他也说阿巴父，当时耶稣是在一个很非常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他要上十字架他是求阿巴父求阿巴父，他是在一个很危险为难的一种的状况，很有需要的一种的状况来呼求阿巴父。那同样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就是在你有很大的这一个的困难的当中，你很自然的会呼叫阿巴父但是当然这一个呼叫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它不是说只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才呼叫阿巴父，而是你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你在洗碗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洗地的时候，你在做任何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都可以呼叫这个的阿巴父因为这里呢也是讲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件的事情。那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孩子什么时候打电话给父母如果只是当他们缺钱的时候或者是需要父母帮忙的时候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那这一个呢显示关系还不是很亲密只是有事的时候才找父母，但是这一个的呼叫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的呼叫。那一些老一辈的基督徒就是或者是上一辈的基督徒有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的习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祷告最后的时候呢，他们会说祷告不配。那没有错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罪人，那作为罪人来说我们不配得到罪的宽恕，我们不配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更不配成为神的嗣子。但是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没有什么比儿女跟父母讲话更配的一件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些的孩子们跟父母谈话之后，最后说谈话不配？然后有哪一些的父母跟哪一些的孩子跟父母打电话之后，最后说打电话不配？没有，他们是巴不得你跟他们来沟通，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作为儿女，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是更配的。儿女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不是客客气气的，儿女就是不需要客气，就是很，因为大家已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哪一个儿女回到家的时候就是问父母我可不可以吃冰箱里面的这个那个不需要问，回到家就打开冰箱就吃了嘛，谢谢也不需要讲。那这个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的亲密一种的亲密。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一个小儿子他回到父亲的那里的时候他怎么想？他觉得他就是不配成为神的儿子，不配成为父亲的儿子，你把我看作是一个雇工吧。但是这一个父亲怎么说？我不要你做一个雇工，你更不是一个罪人，你是我的儿子，我要你做儿子，你是我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一个儿子但是这一个大儿子他的哥哥怎么看他？他连做雇工都不配，因为呢他跟这一个妓女一起所以呢他是一个罪人，他不配，更加不要说成为神的儿子。那作为雇工他的心态是什么？作为雇工，我做得不好我就害怕受到惩罚，然后呢我做得好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的奖赏，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山羊羔肥牛犊这个就是雇工的心态。所以呢作为雇工，我不犯罪因为我怕犯罪的后果，我不犯罪因为我希望得到神的这一个的祝福。但是作为儿子，我不犯罪因为我不想伤我父亲的心，我不犯罪因为我想我父亲喜悦，我想我父亲高兴。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奴仆跟作为一个儿子的分别。在这里说，我们不是有一个奴仆的灵营救害怕，我们是有嗣子灵，嗣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十六节这里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个同证怎么样同证法？这个同证首先呢，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件的事情，它是每一天持续的来见证，跟我们的灵来见证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个同证。因为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原则，任何的事情要凭两三个人来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所以呢不是只是我们说算，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留意这个次序，他说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他不是说我们的灵与圣灵同证。所以呢圣灵的这个的见证呢是主要的，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灵来同证。在一个这一个的我们有时候有听到，有时候听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的人他们都说他们是一些有钱人的孩子圣灵的见证跟我们的灵的见证是 有两个不同的方向而来。刚才讲有一些的人他说他是一个某某有钱人的孩子我是李嘉诚的儿子然后呢我是郭台铭的儿子我是马云的儿子等等因为为什么他们要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因为他们要想分一些的这一些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说我是他的儿子。那如果三个人都说我是他的儿子，第一个说我是李嘉诚的儿子，第二个也说，第三个也说，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要李嘉诚，只要这个有钱人一出来他说第三个才是我的孩子，那他这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那这个呢就是从圣灵而来的见证，圣灵而来的见证呢是见证他是我的儿子，那我们的见证呢就是我是他的儿子。这两个呢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来见证这件的事。所以呢十五节跟十六节呢是互补的，十五节强调的呢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 神是我们的阿爸父。那十六节强调的呢，就是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嗣子。所以呢，这两个是同时的来见证，这个呢也是同证。当我们比较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这一个平衡的经文，那里怎么样说呢？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那里呢，也是讲呼叫阿爸的父，但是在那里呢，呼叫的呢是谁？是圣灵。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圣灵呼叫阿爸父。但是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呢，是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呼叫阿爸父，我们也呼叫阿爸父。所以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个呼叫，但是这一个的呼叫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圣灵而来，另外一个呢是从我们的灵而来，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呢其实就是给我们有嗣子的确据，这个也是给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据呢，就是如果你只是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这个是不够的。如果你只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这个也是不够的。你要相信耶稣为我而死，他跟我是有一个关系的，我是他的儿子，而他是我的神。但是在这件事上呢，是首先神是我们的父，这个是首先，之后呢我们才是他的孩子。那这个次序要留意。那十六节这里说哈，为什么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圣灵向我们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因为我们有这一个的需要，我们有得救确据的需要。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时候会没有这一个的得救的确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的来说，因为我们还有犯罪，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犯罪的时候，之后我们就会问自己，究竟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如果我是神的儿女的话，为什么我还会犯这样子的罪？为什么我还是犯来犯去，还好像没有办法得胜？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是神的儿女啊？但是当我们读了罗马书第七章，其实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我们要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只是看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有确据，因为我们的行为永远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心，究竟我是想顺服神，或者是不是顺服神？我们要看我们的心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我们的心如果是顺服，但是行出来没有办法行的话，那这个呢是一种的痛苦，这个是一种的痛苦。但是你有这样子的痛苦，本身也是一种的见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只有基督徒才会有的。那另外呢，我们会没有确据的原因呢，是外部的原因，因为呢有敌人的指控，敌人的指控。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啊，保罗呢有一系列的一些的问题啊，他在那里说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要留意，他是问谁谁谁谁，他不是说什么，他不是说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不是说什么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他是谁？那这一个谁是指谁呢？这个谁就是指撒旦，因为撒旦他就是那一位控告者，他也是那一个抵挡者。所以圣灵如何向我们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How？ 那首先从动词的状态来说，这一个的见证是持续的。那第二呢，这个的见证是内在的、直接的、亲密的、无误的。第三，从十四节我们可以看，他借着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越有生活上成圣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越有这一个的确据。然后呢，第十五节这里说，因为这一个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这一个是一个祷告，所以这个的确据也是在我们祷告神的时候赐下来的。一个人越少祷告，他的确据也越弱。那然后之后呢，有十七节，十七节这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确据。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这个是神给我们有确据，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十七节这里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这个后嗣呢，跟儿女是更进一步。后嗣一定是可以承受产业的，而且呢，后嗣呢是一个成年的儿女。在当时来说，我们现在是领养一些婴孩，很可爱，领养他。当时不是领养婴孩，当时是领养成年人，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呢不争气，不够健康，道德不好，没有才华，所以呢，如果我将我的家业给他的时候呢，他会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浪费之财，放荡。所以呢，我要领养一个已经是被 proven 是被试验过的一个成年的男性，他是有好的道德，有上进心，有负责任的，有才华，领养成年的。约翰强调的呢是重生，重生就是一个 baby， 但是保罗所讲的呢是嗣子，是一个成年成熟的一个的人。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一个的后嗣，可以呢承受产业。那这一个的后嗣，他呢是他是这里说什么，他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是神的后嗣。在旧约已经有这样子的观念，神的后嗣的意思，他所以呢，我们所承受的不是说是一些物质的东西，甚至也不只是一些属灵的福气，我们最终承受的呢是神自己。因为在这里说我们是神的后嗣，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基督要承受的我们也要承受，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做后嗣的。那基督要承受什么呢？他要承受万有，所以呢我们最终也会承受万有。那你怎么知道你会承受万有？十七节这里继续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在现今这一个的世代，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在将来的这一个的世代，我们是与他一同的得荣耀。所以我们在现今这一个的世代的受苦，与基督受苦，其实就是与基督得荣耀的一个按金，一个 down payment。 你怎么知道你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呢？就是现在你跟基督一同的受苦，这个就是与基督得荣耀的 down payment。 神借着受苦来印证将来我们会与他一同的得荣耀。那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的受苦？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美国怎么可以为主受苦呢？当时的人，保罗时代的人为主受苦，我们可以理解，丧失他们的生命，被逼迫。在中东，在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明白，你的家人会离弃你，这些都是为主受苦。但是在美国，怎么样为主受苦？怎么样为主受苦？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老板叫你星期天来为他做事，让你上班，他给你双倍的价钱，加你人工双倍，星期天 double the salary， 那你会怎么选择？那你知道其实星期天应该要来聚会，因为这个是神给他儿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他。那你会怎么选择？那如果你选择星期天来的时候，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点为主受苦，因为你就损失了那一个双倍的人工。如果有两份的工作给你，一份的工作人工是4%，比另外一份高30%，但是呢你却是没有机会侍奉神的，因为你太忙了。另外一份工作呢人工可能低了30%，那但是你有机会来侍奉神，星期五可以来团契，另外一份工作你星期五没有办法来团契，你会怎么选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怎么选择？那这些是神要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但是当我们选择神要我们走的那一个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受苦。如果神呼召你全时间的来侍奉他，我们在美国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是有很多钱，我们住在 apartment， 然后结了婚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一个 townhouse， 然后之后有小孩子之后呢，就搬到一个 single house， 然后这一次的小孩子去了大学之后呢，我们在 downsizing， 很多人都是走这一条的路。但是如果神呼召你 全时间的来侍奉他，你可能要走一个相反的路，你可能要从一个 single house 搬到一个 townhouse， 最后搬到一个 apartment。 你愿意这样子做吗？那这个是有一点点的为主受苦。那其实为主受苦这一个是我们在八福里面最高的那一个的福气。八福里面最高的福气是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呢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在这里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呢，也必和他一同的得荣耀。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有福的确据。所以我们作为嗣子，作为神的嗣子，我们的特权就是，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个的福气，就是将来可以与神一同的得荣耀，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在今生我们是与主一起的来受苦。那最后呢，当我们明白，我们去下一个 slide， 当我们明白我们这一个作为嗣子的这一个的位分，有这一个的嗣子的确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认识了这一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那在这里呢，我提出三点，我们来可以看啊。第一呢，就是他让我们，他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将来会越来越好，因为呢，我们会与基督一同的得荣耀。凡是神的儿女，凡是嗣子的话，我们将来都必同耶稣一同的得荣耀。那有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吃这一个自助餐然后呢自助，然后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 potluck 我们这一个碟，我们摆菜在里面有七八种菜，七八种我们想吃的东西。那我请问大家吃的时候你是怎么吃的？你是先吃你最想吃的呢，然后呢，或者呢你是将最好吃留在最后，先吃的那六样，然后第七样才是最好吃的。我呢就是将最好吃的留在最后，因为呢这个呢就是越吃越有盼望，因为最好吃的呢还在未来。如果你先将最好吃的首先吃，那你就越吃越没有盼望，因为最好的已经没有了。只有人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概念。我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我养过动物，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猫guinea pig 兔子等等都养过。动物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你将两种的食物摆在它的面前，一个是它很喜欢吃的，一个呢你知道是它不喜欢的，你两个摆在它的面前，它每一次一定是选择它好吃的那一个，然后呢到它饿的时候它才吃那一个 不这么好吃的。所以他们只有眼前，他们只有眼前。那前几天晚上我们有时间全家出去看了一套电影。这个电影呢是9:45开场的，但是我们9:15已经进去因为整个电影院都是空的，只有我们一家。那你知道在美国看电影很多时候就买一个 popcorn 一个爆玉米花很大的然后有一个汽水这样子。那我们也买了。那9:15已经进去，那他还没有电影，只是做广告但是我已经开始吃了。那我的女儿呢就讲了好几次每隔一两分钟就讲一次，她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吃的话会不会很快就没有呢那为什么她会这样子讲因为呢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种的盼望。她盼望什么呢？就是等一下9:45的时候，电影开场的时候我们再吃这个，然后呢电影又好看，这个又好吃，两个加起来就有荣耀了。所以呢那我听了他讲了几次之后呢，所以那你知道 popcorn 这些的东西你吃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停的。但是呢10分钟之后我也停了。为什么我停呢？因为如果我跟他一同受苦，15分钟之后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又吃这个 popcorn 但是呢之前，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要先吃苦，先苦后甜现在是苦的。那所以但是我们是应该是越来越有盼望的。那第二呢，就是这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严重的来说是帮助我们面对苦难，轻微的呢是帮助我们减少 这一个的投诉，减少 complaint。 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人是很多 complaint， 就是前面的车开慢一秒也要马上就是要想安，让他可以走快一点等等。我们的 patience 是忍耐苦难的能力是非常非常低的。在美国前一阵子我有机会住在教会的 church house， 这个是六月底的事情，住在那里一个星期。那几天呢很热，那你知道通常冷气机是在很热的时候会坏的，因为冷气机在六月二十七号那一天呢，它也是中暑，它也中暑，所以完全不 work。那一天的晚上十一点，室内的温度呢还是87度。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弟兄，然后他知道这件事，他就来之后来修，然后呢那怎么办呢？87度啊，那就洗了一个冷水浴啊，然后呢就睡觉。我想睡觉起来早上应该有70多度了哈，但是呢早上起来呢还是82度，所以呢非常热。但是我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神的四子。我是富有的。神的四子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绝对绝对超级富有的，神几千亿的美金都在我们的银行户口里。有时候在地上被人被魔鬼拿走一些的东西，这些只是几万块几十万，但是我是几千亿的美金在我的银行里面，那我这些小小的损失就不算的什么。魔鬼他可以拿走我们的工作，拿走我们的健康，拿走甚至拿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不可以拿走我们称义的地位，他不可以拿走我们这一个四子的地位，他更不可以拿走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仍然是有这一个的确据，我们可以面对生活上的这一些的苦难。那第三呢，就是他给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种不是太有安全的一种的感觉，因为生活的环境，成长的环境不被人接受等等，自我的形象很低，比较低，我不够高大，眼睛不够大，然后呢这个毕业的学校不够出名，赚的钱也不够多，认识的朋友也不够多，什么都好像有一些不够，以知道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纳真正的自己但是我们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安全感是从神怎么样来看我们而来的。那神怎么样看我们？神怎么样看圣徒？看我们，他看我们是四子这个是最宝贵的一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安全感就是从神而来。因为呢怎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最后他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这一切，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因为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确据，这个也是我们成圣的秘诀。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有得生命的确据，得赐子的确据，得荣耀的确据，得神永恒的爱，最终得胜的这一个的确据。因此我们就可以面对世界，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匆匆猪猪的看到我们在主里是安全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福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尊贵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让我们认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罪人，我们甚至也不是故宫，我们是神 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嗣子，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的承受产业。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会跟他一同的受苦，但是在将来的时代，我们会跟他一同的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福的，没有一件事是可以将神的爱跟我们来隔离，因为这一个的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